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星期四晚上的直播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佳妍，非常高兴呢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度过这个小时。那今天是直播的节目呢，所以大家现在呢只要您立刻的拨打13229966323这个热线电话的话，就可以跟我们呢在这个节目当中直接的联系了。现在呢在这个第五空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跟我们打招呼，大家晚上好啊。我相信呢大家应该吃了一个丰富的晚餐，或者是大家在这聚在一起，无论是有没有这个吃过晚饭呢，您心情应该是都是很满足的，对吧？因为我觉得可以有这个互动，或者是我们固定有这个时间，是有一群一起去追求主的肢体在呢，我觉得这个是已经非常好，就是我们彼此的相伴啊，这个是已经很满足了心灵上啊。但是我相信大家如果呢你们在这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介绍，就是希望你们也可以跟你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家人跟他们来分享啊。我们这个热线就是13229966323这个热线电话啊。那现在我们呢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大家如果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有一些的这个有一些状况出现啊，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听着啊，也要记得我们这个广播的这个频道一个功率啊。我在这呢就跟大家一起说一下这个功率啊，是良友爱广播的频道短波19公尺的15515千赫。那在播报之前，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今天呢佳妍为大家选来的一首歌曲啊，这个我们一起的来听听今天的诗歌。
之前，我 一杯见血，爱子的血使我成为圣洁，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朝着标杆奔赴直到终点，放下过去伤痕累累，相信会有花冠代替芦荟，因你已命定我的救救赎，都全是恩典的梦赦免，都全是恩典回想一切，怎能不感谢你心充满感谢，
大家听到了这一首的诗歌叫做全是恩典。是的，今天晚上了我们空中辅导直播的节目，我是黄佳妍，在这呢就真的感觉到啊，这一切都是恩典啊。我们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需要快一点把这一首诗歌送给大家，除了是因为我是等不及，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开始啊做节目之前我都要数算神的恩典，对吗？在这个我们很多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都有在讲到自己现在啊生活上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觉得这些你都要数算啊，无论是好的坏的，我们都要感谢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且呢在选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其实我是每一次选诗歌我都会有一段的经文在后面呢去支持我为什么要选这个诗歌。我就会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10节，这个是保罗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说明白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啊，就是他在第10节当中他讲了一句，他说然而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觉得这一句一直都是佳妍在服侍神的时候呢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推动就是我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坐在这，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间跟大家在一起，为什么我要来跟大家有互动，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蒙了神的恩典，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都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所有一切都不是我自己的努力，而是神的恩典而来的。那我就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大家，同时呢也要再一次的播报一下呢我们的这个频道的功率。如果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有这个收音机，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调好这个频道听到我们的节目。再次播报 良友爱广播频道你可以调到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一有一台的你可以调到中波1566千赫。再次讲清楚，这个良友爱广播频道可以调到短波19公尺的155-15千赫，一有一台你可以调到中波1566千赫。那我知道最近呢全国多个地方都下雨啊，有一些的听众也来信说，由于下雨的影响呢，就是可能会有影响到，我不知道是听节目啊或者其他的安排。不过我也告诉大家，无论什么天气，就好像刚刚的诗歌一样讲到的，神的恩典都是丰富的。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了。好，你好。喂，是崔姊妹吗？
是，我是崔姊妹。
崔姊妹你好，很久没有跟你连线了。
嗯。
啊，你好。
哦、对，嗯，是的。
对。那崔姊妹，现在您是在室内呀、啊，还是室外？好像你在外面，对不对啊？
对，我接过孩子，然后还没到家，因为这边就是下雨了，
哦
是
啊、
所以路上比较。
对
对
对，
我骑的是三轮车。
哦，所以你要小心哦。但是你现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不要骑车是吧？你有停到路边？
我停了，我都停到路边边了。
好，但是也不要着凉啊。这个我知道可能天气不好哈。那您今天想要跟我们谈一下最近的近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就是我有。我的家庭啊，就是那个时间，丈夫不是一直没有上班，没有工作，
对，
他不去干活，他已经小孩是最小的，不是已经快三岁了吗？
小的那个，
他已经快，对，老三，已经快三年不干活了，对吧？然后我就去干活了，然后我暑假我又去送快递。现在还在送快递，今天就是，小孩接送过孩子就要送快递，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就是50块钱不到，一天，然后但是也够生活买菜了，然后我的意思就是，最近啊这几天就是前段时间就是九月开始以后，他本来他们暑假不都是在农村嘛，带着孩子们。然后我一个人在县城里跑快递，然后他回来以后他还是没去干活，但是他也不说到底为什么，他说都是我的原因，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哪地方让他不满意，然后他怎么能让他连活都不能干了，然后他就是天天在家也帮着接送孩子，就是如果他在他也帮着做饭，就是我去送快递，然后那天又是吵架，他就说离婚，离婚呢就去，那个服务大厅就写了个离婚，然后但是要过一个月冷静期就可以办了，所以，但是我们家什么财产都没有，只有三个孩子，然后只是孩子，他说我不要的话都给他都可以，但是他也如果我要的话，他也没有钱抚养。然后，还有的问题就是小孩子，老大12岁了，上初中，他就是老是玩那个游戏，就是他姨，就他小姨送了他一个平板，然后就是那个平板电脑，他就暑假带走了，然后就是他就白天就在玩，也不学习，然后现在呢，开学了，他也是玩，但是他也知道学习，也知道写作业。但是他的心思还是在游戏上，他跟那里面的人都很熟，就是那个打游戏的人都是他同学或者是反正认识的人，都是也是小孩，也是十几岁的。然后昨天晚上我到家已经9点了，我送完快递然后他们老二都睡着了，然后老大呢他说他写完作业才玩的，然后一直到了10点半了还不睡觉， 我就想把它夺走，但是他不给我，他不给我，他就是要拿着，他说他自己会调闹铃，早晨好起床，然后他也不给我。今天他早上把那个平板好像我也找不到，我听我女儿讲，可能他把那平板电脑给他装到书包里带走了，带到学校了。我想让老师给他没收，但是我还没顾得讲呢，因为我白天很忙，中间给老师打电话，老师也没接到。我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就是他那个耽误学习，他就是喜欢玩里面的一种游戏，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因为孩子他爸也喜欢玩游戏，就是好像他们我们家好像有这个魔咒似的，就是他们就不想上进的那种，就没有驱动力。
嗯，
老师能听明白吗？
我听明白，我有听，我一直都在听。对，所以姊妹现在的情况就是，您的丈夫在老三出生以后就一直没有工作了，他也没有去找工作，然后就现在就要姊妹你去送快递来做你养家，只是有你做工作才有收入，对不对呀？
他就是开学了，他父母也给了他一点钱。他每次都是开学了，他暑假寒假回来以后给了他几千块钱，大概反正非常节约，他也不准你花钱，他只是买一些粮食，就是菜呀。
你有没有问过丈夫他，
他
是为什么不出去找工作呢？
我经常问啊，我每次特别着急的时候，我就特别急躁，我就想问他，就是为什么我问了很多那些婚姻辅导的那些姊妹的，然后那些老师，他们说他这种人啊，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就是他也没有对于夫妻生活他也不感兴趣，对于没有任何欲望，就是他连出轨的欲望都没有，就是这种人好像对任何都无所谓的，就是打个游戏还能够还有一点点乐趣吧，然后但是他好像对生活没有激情了，就是那种我也讲不好，他们说也有可能叫抑郁，但是他不是完全是抑郁。
那你觉得他是为什么他会完全好像什么都不无所谓，没有欲望这种，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夫妻感情不好，然后也没有性生活，也没有，然后什么也没有，就是因为生了老三以后吧，我们都很害怕再怀孕。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吧，有的人也没有孩，甚至都单身汉，人家也干活呀，也工作呀。
对呀。
我不知道他好像对去挣钱不再感兴趣，他说他没有力量吧，还是什么。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反而是丈夫他对于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好像应该有一些的他是没有了目标，或者是他没有一些觉得是很重要的要去照顾的，就是连家庭上的事情他都无所谓了啊。反而你刚刚说的那个其中一个原因，有可能也真的是你们夫妻关系一直都不是太和谐。因为我记得姊妹以前跟我们说的时候呢，她还是会有帮忙照顾孩子的，也没有说完全不管，对吗？她也是有做，对对对，她也是有这个照顾，只是她就一直老三出生以后呢，她就没有去找工作这一块。我就反而是很想要了解她心理状态的转变是什么原因。应该家庭的这个需要会更多，那他应该就是需要找更多的资源回来照顾你们，对吧？
是的呀，那开支更多呀，又需要花钱的地方。
对呀，而且您说他每一次放什么，一年会回老家几次啊？
对，他暑假寒假
是，他会带孩子去吗？
对，他就是骑着电那个摩托车2个小时就到了。
对对，
我们家也只有个摩托车嘛，就是能
对对对
能跑。
他都有回去，然后父母又给他一些钱，但是
很少很少的。
对呀，所以我反而是很想了解他的心理状态，这种转变，因为我这样听起来，姊妹，就算你跟你的丈夫协议离婚，你们都很难生活，你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就是在现实层面来说啊，因为第一，你们有3个孩子嘛，对吧？
对呀、
那3个孩子他你自己一个人去照顾，你觉得有可能吗？
必须有钱才能照顾。
对呀、
我还要。
可是你做的工作就是送快递，你也知道这个工作他的赚不了很多，而且你的也是非常辛劳的嘛，就好像你现在还需要去骑车。对对对，我反而是想要更在现实层面当中去想一下，如果要选择这一步，您觉得你可以照顾你的孩子吗？
根本就不行。
对，
现在自己就我一个人，
对对对，
对呀，去农忙了。
对呀、那你的丈夫他说，如果你不照顾他，他会照顾吗？
他说小孩都给他都可以，他说就不要我操心了，他说什么都。
但是给他呢，他说他会怎么样去照顾？
他没说，他说反正这不是我的事了，他说反正他不会让他们饿的。他的我说你就算离婚你也要去挣钱呀、
对呀、
你也要工作呀。但是他不讲理，他就不跟你讲这些。
但是如果要去到这个离婚的这个一定要交代的嘛，就是你们要这个抚养权，那个应该有关单位一定会审视你们的能力，就是他可不可以继续照顾孩子嘛？
他有劳动能力呀、只是他不愿意去，他之前他都装电梯一天也能挣了200-300块钱。
所以我的意思是离了婚以后他是不是他会负上这个工作的责任呢？
那他不负上怎么办啊？他父母也不会同意，就是每一次回去他父母都要求他干活呀。他每次一开学回来以后他就不是那样了，好像故意跟我对抗，就像一个小孩叛逆的那种。
那谁可以说得动他呢？现在是什么都不听吗？
没有人能说服他。上一次教会的人来看他，让他去教会，然后给了他500块钱，然后他去了几次，他台姐又给他介绍工作，他说他暂时不想工作，然后去了几趟教会，然后就回来了。就是他就不继续聚会了，因为他也。有的时候也不去了，有的时候去，就是人家教会也给他钱，也给他找工作，虽然钱很不多，但是他当时还愿意听，但是他说他暂时不想工作，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有跟我有关系，我说我怎么得罪你了，我也想不通了。
也许这样子，姊妹哈，一个人呢，他做任何的决定背后都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反而是很想，如果他不会告诉你他为什么不去工作，那就我们先不要找这个原因吧，反而就是现在放在面前的，就是到底你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你们的生活，像现在所面对的这一种的。现实的需要嘛，就是3个孩子他们以后应该要怎么生活呢？如果你们分开是他们对，就是想，所以姊妹现在要想的是，如果你们知道了现实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们到底要怎么选择？就是这个，我觉得如果现在来评估，是否是最好的呢？也许不是哦。如果离了婚以后，你们大家都没有依靠了，对吗？
对呀、
啊。嗯，对呀、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姊妹呢，在这个时候，我知道虽然您就是很累很辛苦要工作，但是如果为了孩子的着想，可能你要先做一段日子，就是要把那个钱储起来。因为如果你没有钱，你没有你有工作，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它那个钱可以有一点点余下的钱，就算你想做什么都不可能，对吧？
他挣钱一天都比我一星期就相当于我干一个星期。
嗯，
我一天连50块只够生活的。
也许这样，您可以先规划一下你自己这边吧，因为现在我很想了解您丈夫，但是我不是直接跟他沟通，我是希望如果从你这边，虽然你工资很少，可是你还是一天天把一些的可以储起来，就是少，但是可以也可以储一些。因为这个也是为了你自己，对，
他也是这样讲嘛。他说你再累，你不是为你自己挣的钱。
对，
他也是。
对呀、啊，我现在反而是从你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的，因为起码你现在还可以工作。那我觉得你先做这样的一个，然后你也要找找机会，有没有其他的工作你是可以做的，除了快递。啊，这个你要找，
我都合适的。然后我还要照顾孩子的话，没有这个快递还可以接送孩子的。因为是，
那你可能要，你可能可以多收集一些的资讯啊，比如你教会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没有一些建议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你可以多收集资讯。
我们一家三口，我们一家五口完全可以生活了。
对。
我这个问题就是小孩子玩那个游戏怎么办呢？
这个我们一直其实在节目也经常教导的家长哈。你的儿子他12岁吗？那个平板是他的吗？
是他小姨，说是以后等他有用了才给他。可是
好啊，那如果这样的话，请你把那个平板收起来吧，因为不是属于他的吧？这个平板并不是你送，你不是给他，不是你们给他，也不属于他，这个平板是属于阿姨的，对吧？
但是他也说给他玩，不是给他用，但
是
要等他
不是你要听清楚，现在呢，你要做的就是你要去管理他的时间，所以这个平板你要你有权利要把它管理好。如果他管理不好，请你帮他做这部分，除非他自己懂得管理。可是大多数的孩子都不会自己管理他的使用手机或是电脑的时间，所以呢，你跟他协商呢就要讲好了，我一天只给你做功课的时候用，或者是做完功课以后可以用多久时间，你要跟他协议好，可能一个小时以后你就把收起来，这个平板就归你管。就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平板不能放在他旁边。你是要帮助他做这个部分，因为你是他的父母，你们要管好他这部分。除非你的孩子有自制能力，但是如果听起来他应该还没学到吧？
对呀、
啊，所以呢，你要做的就是今天晚上你可以就回去跟他协商了，因为这个平板呢，你只可以给他一天只有这个小时可以用，我没有把完全不能给你用，只是要规定时间，规定，明白吗？
他如果不听怎么办？
没有不听的，不听你还是要把它收起来， 只看你怎么样去，他不听他会做什么？不听的话就表示说他不跟你合作，不跟你合作的话连平板都没有了，因为这个平板就是你要给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要跟他说好嘛。如果他会发脾气的时候，就代表他根本管理不到自己的话，那为什么我要给他呢？你要让他知道，如果他需要那个东西呢，他要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取得这个东西，要有礼貌，对吧？要跟你说，妈妈，我现在要使用这个平板，请你可以给我吗？就是要有礼貌的去拿到他要得到东西。如果他不听，不听的意思是什么？他会怎么样去争取他要的？他会骂你吗？他会怎么样？
他不会骂我，他就会跟我赌。
赌他会怎么样？赌他会怎么样？
他会夺，
夺地。
他，
那你就跟他说：“哎，你，我知道你现在觉得很不开心，但是我先跟你说，我是帮你管理好。”我没有说不给你，但是你发脾气的话呢，那我就真的是不能因为你发脾气我就给你，这个是没有用的。你跟他，你不用骂他，你就是很直接的跟他说清楚这个情况嘛。
嗯，
对呀，因为如果孩子发脾气就得到他要的，他以后就会用发脾气来得到他要的东西，这个是完全不是教育，你知道，你现在就是要让他知道，你可以要你要的东西，但是你要有规律啊，有规则的。如果你发脾气呢，我更加不会把东西给你，因为这表示说你不懂怎么去用这个东西。你明白吗？
对呀，他不合理的，
是，所以你作为他的妈妈，你就要去教育他。好，我发脾气得不到，那我怎么样可以得到？就是有礼貌啊，你可以示范给他知道什么叫有礼貌。当我要别人去我想要拿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当然就会有礼貌，我还要说谢谢呢。你知道，我们教导孩子从小要服务的时候，他要别人帮助他的时候，他一定要讲谢谢。如果他不讲，你就不要给他，因为他学不会嘛。你试试看呢，姊妹，因为你一定要坚持，你要坚持做到的时候，他就知道妈妈的底线是什么。如果您说一套做一套，他根本就不会怕你，他也不会尊重你。
对对，我发现他们三个都这样子。
对呀，所以姊妹，你现在要做，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这样直接回答你。这个也要很看你自己的坚持，你不要怕他发脾气。我反而觉得说，你要看着他呢，他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你就可以跟他协商嘛。对呀，有很多家长就是很害怕自己的孩子会伤害自己呀，要跑去自杀呀这些。我告诉你，这个是威胁，这个是威胁。其实这个对他威胁你，可是你也可以告诉他，我现在就在这个房间里了，其实就大家都很安全的那个，你不用让他好像感觉哇生气到一个点要这样做，这个更加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他还好。
嗯，对，如果你的儿子还是会听道理的话就很好了。那你试试看，因为我知道你现在不方便了，那我们就试试看，回来我们往后再跟你跟进一下儿子的情况好吗？嗯，好，谢谢崔姊妹的电话。
今天天晴，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
哇，昨天才下大雨，今天却这么热，救命啊！
今天的天气好吗？
心情有如天气变幻，
你能准确地辨认你的情绪吗？
黄家言、
宋山，
每逢第三和第四个星期二，
在情绪学堂开讲，与你深度谈情绪，看心情。
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我们呢继续在这呢收听另外一位姊妹的电话。 喂，你好，是刘姊妹吗？
是，建议老师好。
哎，刘姊妹你好，高兴跟你连线。你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事情呢？
嗯，想跟你聊聊天吧。
嗯，好啊。是，
就是感觉到这两天太累了，心里有点招架不住，精神和心理就感觉到稍微有点不舒服，所以就想打电话和你老师聊一聊。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累呀？
这两天为了孩子的事情，然后孩子在医院住院。
哦，你的孩子他什么事要住院呢？
他是就是咳嗽肺炎。
哎呦，
然后到医院的医生就让他住院。住院呢，我要来回跑，我白天去，晚上回来。所以我感觉到有点累。
就是你只有一个孩子是吧？应该你是有几位孩子哦，姊妹？
我这个是，
对，所以你现在照顾的这个孩子是多大呀？
才一周多一点。
一周。他是小哦，所以很小很小的一个孩子，小婴孩哦。
对，
所以真的是更花你的那个心思，就是你的孩子得肺炎，而且还一这么小。
是这样，
就很担心。哦，
是这样的，老师。我不是孩子的母亲，我是帮着孩子母亲带孩子。
对呀、
啊，
我记得应该姊妹应该没有这么小的孩子吧？
对，
所以你是帮忙照顾。
对，我就感觉到早上去，因为我自己现在药还没停，还在这个康复中间，继续康复中间，我感觉到这两天又有一点有点累了，所以想找老师聊一聊。
你是为什么要帮忙照顾啊？
就是他的爸爸在做生意，他的爸爸做生意。那我作为那个，我就要再帮他一把，因为他毕竟他住他家里，都来到我们这儿。
他是他信了主了吗？那个妈妈
他也不反对，他也跟着也进过空间了。
所以他是还没信，但是你就在他你是他的朋友。
对。
所以你就想要帮忙，你想要帮助他。
对，
那你自己感觉你自己身体有点累了，你已经去了多少天呢？
我已经去了两天了。
去了两天，你还需要继续去吗？
因为我白天是要睡觉的，白天我要睡一会，我感觉到一切都会清醒。因为这两天呢，都是好像跑来跑去的。
对，你去一趟要很长时，你要多少时间去一趟？
坐地铁是单去得40分钟左右，坐地铁还要转地铁。
去了以后还要帮忙照顾吗？还是你只是去看一看他呀什么的？
就是帮忙赶到。我去的时候他妈妈可以睡一回觉，不然晚上小孩不能不睡觉的。是这样。
那姊妹，那你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了，因为我知道你的用心，而且你想帮助他，但是也要好好看着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的话呢，当然这个 就没有关系，只是如果你觉得有点累了，那你可能要好好分配时间来休息了。嗯
嗯嗯，就是想和老师聊聊天，然后也许聊过这个天会让我能够放松一下吧。
嗯，很好啊。
嗯嗯嗯，是这样。
对对，
所以嗯，孩子刚好，嗯，我们都感觉到，嗯，是这样来回都是感觉到都有点累。
嗯嗯嗯，
所以嗯。
对，那个时候可能我也可以啊、鼓励姊妹哈，你每一次呢，当你坐这个，你是要坐地铁吗？你刚刚跟我说，你可以尝试在坐车的时候呢，你可以听听诗歌，可以把握这些时间呢，就让你自己在这个比较匆忙的这个步伐里，你也可以呢，争取这些时间来你里面安静。
嗯，
对对对，你觉得这个你可以做到吗？就是你可以边坐车的时候，你可以听诗歌吗？
嗯，可以。
嗯，对，
可以的。嗯，
对呀、啊，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也会用这个方法。有时候因为时间也真的是很匆忙嘛，我们要做很多事，但是就要把握住。坐车的时候通常您就可以有一些人会看书，现在很多人就滑手机，那我就会可以的话我就会听听一些诗歌呀，让自己可以安静咯。
嗯
嗯，
好，谢谢老师指点，谢谢。
没有啊，那你自己的身体现在好多了吗？
我现在是减药的阶段。
哦，很好很好。
已经减药的，嗯，再过一段时间，本身是18月份要去到医生那里的，因为8月份、9月份还有一点事情，所以就把8月的推到9月底到10月，然后就想不想来回的浪费钱，就想，一趟到那边去就可以了。所以最后一趟也许就是再减药，就是最后就减不吃了。
嗯、很好、啊、
这样
是。
嗯嗯，谢谢老师。
嗯，那我们就为姊妹可以对代祷，为你可以完全不用吃药这个为目标，希望你可以做到啊，就为呢、这个事情祷告。
嗯，就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我这个状况马上有一个。2个月了吧，
嗯，
我就最近就是说，嗯，天不热我也是，就是满身都是汗，
哦，
天热我更是感觉到汗淌的很多的，
哦，
我不知道这2个月是啥原因，突然是这样，就是汗流那个加倍的，
哦，姊妹你现在年纪多大呀？
我能不说吗？
我因为如果妇女哈、啊，这些你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呢，有时候可能是有一点更年期的现象也说不定的，就是因为这个盗汗、就是多汗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自己的情况。
嗯，我就知道我家丈夫在是。20多年前他就是一次盗汗、
对，
盗汗我到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怎么调理好的，但我没问过具体，他也没跟我说，我也没、他没跟我怎么调理好的、
你可以问一下你身边一些姊妹，她们应该也会有一些，因为我们妇女都需要补养，就是要补充营养。你身体现在已经不像年轻，所以反而我觉得有这些的情况，可以问一问她们，吃什么可以让自己身体没有这个不会那么容易会有这个情况。这些你都可以询问一下。
我想问老师，我这个就是以前从小到大我是不爱吃荤菜的，就是 就是白菜
哦，
韭菜
哦，
就是我缺血，
嗯，
我缺血的过程中，最后了医生不让我吃韭，因为我那个血就顺着我小便就流下去了，
嗯，
所以医生最后了告诉我不吃韭菜，
哦、
因为我韭菜和芹菜还有咸菜是我的最主要的菜。所以
是吗？那其实有很多选择呀，你不吃这些，你可以吃其他的，蔬果呀那些吗？那你可以找一些比较水果啊，这些都可以。我其实哈，姊妹啊，我们节目呢，之前有一个叫情绪保健，你要知道，也许我可以把那个食谱啊，或者一些的，可以给你来做参考。这个我们往后也可以发给你，再重听，你再次听听看，那个营养师李老师教导我们有些什么食物，很简单的食物，你在菜市场都找到的，就怎么样可以帮助你自己在各方面都可以有营养补充。好吗？
啊，好的，好的，
好啊，
谢谢老师，
那
谢谢，
不客气，我们就下次再跟你联系，再跟进你的情况哈。谢谢姊妹的电话。
谢谢。
彼得看见耶稣走在水上，他也要求，但很快就沉下去，并说：“主啊，救我！”彼得开口呼喊主耶稣的时候，就是接纳和承认自己信心不足。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就不会求主赦免。人如果不接纳自己的有限和不足，就不会改进。想要被主更新，想要重建自信，就必须接纳自己的本相。这样不但能够爱自己，也可以超越自己，并且爱你身边的人。
进入你恩典中，更新生命，使我完全完全的自由。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们现在空中辅导是直播的节目，把握时间听听另外一位姊妹的电话。喂，你好，张姊妹。
你好，哎，你好。
嗯，张姊妹你好。
师母你好，哎，师母你好。
是的，我是佳妍老师。张姊妹今天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对的。
哇，太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今天想跟我们说是关于你的家庭状况是吧？
对的。
嗯，你说说看吧。嗯。
哦，我很小的时候，小十几岁的时候，跟我母亲一起信耶稣。
嗯，
然后那时候年轻火热，现在回想起来是无知。在我要离婚第一段婚姻要离婚的时候，其实也不因为什么，
嗯，
就是因为不能顺自己的意。还有人问我你不怕什么，我说我不怕。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是真的很无知，只是表面上火热。后来就离了，然后就出来打工，很多年以后又遇到了信耶稣的人，然后我又开始聚会。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已经进入第二段婚姻，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
这三个孩子是你二婚还是前一位的？
二婚的。
二婚的。
对。
哦哦，嗯。
啊，然后那时候过得还挺幸福。
哦。
后来我老公炒股，我不同意，但也拦阻不了。
嗯。
啊，他因为炒股卖了第一套房。
嗯。
然后又卖了第二套房，然后就第三套房都是借钱付了个首付，为了孩子们能有个稳定的住处。第三套房的时候，住进第三套房的时候，他就完全的瞒着我，然后结果第三套房也卖掉了，然后现在还负债100多万，然后他说要给我办个离婚证，免得我们都受牵连。就他找着我，我一开始是不同意，我想着我的信仰好像不允许我这样办，但是后来我又同意了，就现在就处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就是假离婚。
嗯，
就我现在就是常常在纠结，就纠结是不是我明知故犯， 就是始终陷在这里。
嗯，姊妹，你这个丈夫他信主吗？
他老早不信，就从今年大概目前有两个月了吧，每周日晚上都会跟我一起读圣经。我们有四个人，
所以他现在是愿意接触信仰的。
对，愿意接触。他说他信，他说他现在跟我一起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有发言权，他要了解，他要知道，他才有发言权。他好像阻碍他的是因为他不能祭祖，比如说老家死了人，他不能磕头，不能烧纸，这个是他最大的拦阻。
你说他要发言权，发言权是哪一个方面？他想要做这个，有发言权的意思是，
他发言权，他是说，信耶稣就不能祭祖了吗？就不能烧纸磕头上坟了吗？
啊、嗯，对。所以呢？
对。
他就因为不想做那些，所以他跟你读经祷告吗？
嗯，他老早都不愿意的，就今年。我说反正都已经办了，对吧？我说你要不跟我信耶稣，咱就彻底分开吧。
所以他也因为这个原因也跟你一起读经祷告。
对对，就是从春节大概三月份到现在，几乎偶尔会有不在的时候，比如说回老家或者干嘛，大部分时间都每周都在跟我们一起读经，读完了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现在又读马太福音。
嗯，姊妹啊，因为今天哈、啊、你第一次打电话来，也许时间不太多，只是呢，
对对，
我自己听到你的这个故事，反而呢，虽然那个动机是很有问题，但是呢，如果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让你的丈夫他真正的知道信仰是什么，起码。他跟你读经祷告，但是他有没有觉知？就是首先我要知道，到底他知道他信耶稣了吗？就是他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一步？
目前还没有。
好，那不如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我们千万不要把读经祷告作为一个手段，我们先要你希望他可以真正的相信主耶稣的话，就要跟他讲清楚明白到底什么是信耶稣。有谁可以跟他讲清楚明白啊？你身边的教会的牧者呀、传道啊，他们可以来探访他吗？
应该可以，就不知道他接不接受。
没关系，既然他愿意跟你一起读经祷告，那你可以下一次就跟他说，这次我教会有牧者传道可以来探访我们，就好像交交朋友嘛。然后呢，我希望鼓励你的教会的这些牧者传道先带你的丈夫做一个简单的讲明白整个福音，很简单的。其实好像我们教导别人传福音也是一个好，比如在香港这边，我们有一些传福音的小工具啊，一些方式呀、啊、比如这个可能你没有听过哈，但是没关系，就是要简单的把福音讲一次。什么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什么他要为你跟我有罪，所以他才要到十字架上？这个你的牧者传道简单的应该是会讲的，就讲明白一次，因为你的丈夫根本不了解。如果他今天跟你读经祷告，他只是好像一个瞎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眼没开，耳都没开，然后就不断好像要什么，大家一起在干嘛呢？他完全不明白的，他只是因为你叫他要去做，如果不做就跟你真的离开你了，他就是好像一威胁啊，这个不是信耶稣啊。姊妹，所以我希望你要从最基本开始，你先有人跟他讲福音，然后他真的愿意，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要相信耶稣帮助我从这个罪里面出来。就好像你以前小的时候，你也知道信那个，你也后悔嘛，你信过，可是你离开了，所以才会有今天有很多这些，你也知道你现在回到主的里面了，你也希望他可以跟你一起信耶稣，对不对？
对，
那你就先从最基本的开始，请牧者跟传道跟他传福音。如果传福音都没做，那他读经祷告没有意义的。
好，
对呀，可以吗，姊妹？
可以
哈，对，因为呢，我觉得哈，既然你的丈夫他提出这个要求，其实他，我觉得他背后的动机呢，是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他不想累负累，可是他不知道，其实他这样做也会带来很多影响，对吧？
对
呀、啊，
还有这个事情我没敢给教会的牧者或者弟兄姊妹讲，
嗯，
因为我曾经给他们讲过。我第二套房子要卖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过，我说我这一段婚姻不想继续了，他们都说不可以。
对呀、啊，但是我觉得这样，你先不要这些部分你可以先不要跟你觉得如果你先祷告吧，我反而是觉得你要把握现在这个机会传福音给你的丈夫。而且要跟他说明白为什么。其实姊妹啊，你是不想离婚，因为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其实你的丈夫也不想的，如果他想，他就不会跟你做假的，对吧？
对
呀、啊，所以我反而是觉得他的动机呢是出于好意，可是他也要明白这个不是长久的方法。因为圣经当中基督徒的婚姻，我们有信仰基础的，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生一世的这个盟约，无论今天健康疾病是生老病死，我们都是要共同面对的。所以今天那个负债也是需要一起去想方法面对，就不是说我用这个假离婚以为你不用背负这个债，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了，当然。但是我觉得你们最好就是要夫妻同心。
对，我我心里面老有一种意念，就是你干嘛都不经过我同意，也不叫我知晓、
啊、
导致我背负这么多债，我就觉得那跟我没关系。
啊啊、我觉得要有去解决的事情有太多了，这个是往后吧，因为结了婚以后还需要这辅导的，还需要听很多关于辅导这个我觉得姊妹你可以多听听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些婚姻的教导啊，或者是你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我们良友电台的资源库，这个网页当中呢，如果你会上网啊，你可以找找我们以前空中辅导呢有很多很好的关于基督徒婚姻的教导，你从基本开始再重新学呀，因为你不知道婚姻是什么、
嗯、好，
对，好吗？那你自己先学，然后请邀请你的传道或者牧者到你家探访，然后希望可以带你的丈夫真正的信主。好，谢谢姊妹，我们往后继续跟进你的情况啊。那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在这呢，我们要请大家呢，听过我们今天晚上有三位的姊妹的需要的时候，请大家也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也谢谢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的留言，我们也会为大家来祷告。谢谢，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继续。